让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十一章，第十一章，我念几节给弟兄们听。第一节，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地遇见一片平原，就住在那里。他们彼此商量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烧透了。”他们就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灰泥。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塔顶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了。我们下去，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言语彼此不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好，我们圣经暂时读这么多，我们再有点简单的祷告。主啊，为着我们这一堂继续交在你的手里，我们求你给我们足够的恩典，主啊，托住我们，我们何等需要，主啊，就在我们的身体上各方面都需要你复活的大能来托住我们，无论是讲的，无论听的，都在一个圣灵的感动里面，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那现在我们所看的这一段圣经呢，应该就是发生在大概是洪水以后101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刚好呢，这个希伯就生了儿子，名字叫法勒，法勒就是分的意思。那么在第十章里面两次讲到这件事情，一次就是希伯生法勒的时候，那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这是第一。还有一个就是在迦南也是这样，迦南的后裔。圣经说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所以可见当你读到前面第十章的时候，你知道这些闪寒雅夫他们后裔的那个历史和故事是分两段的。那一段呢是在刚刚洪水以后，大概到101年那段时间，那个时候呢，那个情形大概就是11章那里所形容的。但是然后从101年以后，那么他们就真的就分到全世界各地去了。当然这里面详细的情形我们不是很清楚，圣经只是大概的这样交代一下。不过呢，因为讲到前面特别是讲到宁禄，特别是讲到他是英勇的猎户，又是世上英雄之首，所以可见很多的英雄那时候兴起来了，但是他是英雄里面的英雄，他可以说带头的。所以很明显那个时候事实上这个世界呢有一个统一的模型。所以最早人类，如果你讲到是有一种统一的局面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在那个时候。那么现在到了十一章的时候呢，刚好圣灵又回头，那么插进这一段，那么这一段呢是讲示拿地的故事，所以这一段的故事很明显就应该要插在宁禄的那一段，这是没有疑问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他们在示拿地遇见个平原就住在那里，所以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说讲到示拿地，那么就是韩的儿子古实，然后呢他的古实呢就生了宁禄，那么然后宁禄呢成为英雄之首，那么很自然的他也是东征，他也是南北征讨，最后呢他就产生了个统一的局面。那么本来呢是韩的范围，是巴比伦这个范围，结果呢他居然侵略到亚述的范围，亚述是闪的范围。但是不管怎么样，好像他在那里建座城，那个城也变成宁禄的城了。宁禄有好几座城，巴比伦城是一个，利甲、利亚、雅甲、加尼，这都在南部。 那在北部呢，有尼尼微，然后呢有利荷伯，有加拉，还有呢利仙，这个等等大城。所以你就知道它不光大兴土木，也很明显的你看见它这个那个是一个城等于一个国一样啊，就像当时的希腊是一样。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在这么多人里面，很明显韩的成就似乎是最大的，韩的后裔成就似乎最大的，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他就已经产生了一个政治性的统一的局面。那么现在到了11章以后呢，那么就更仔细的描写那一段的情形。所以说那时天下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我们说最早，因为他们都是一个家的，一个家族的人。那么他们往东边迁移的时候，在示拿那块地遇见平原，就住在那里。那么下面呢，就彼此商量。这个彼此商量呢，很清楚的就是说，因为你已经有了个统一的局面，所以这个商量呢，不光是大家住在一起，因为我们在说那个时候我到底这个家和那个族到底怎么迁移，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同样的一个口音。那不管怎么样，在那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在尼禄的这个统一，在尼禄的领导之下，那么他们呢，就彼此商量，他们觉得团结就是力量，只要我们大家能够团结在一起，那么会成就一个局面。所以这一段圣经跟那一段上面那段圣经可以说是紧紧相连的。那么要做什么呢？他说来吧，我们要做砖，把砖呢烧透了，就拿砖当作石头。那不要忘记，这里明明是拿就是巴比伦，巴别也就是巴比伦。所以讲到最早巴比伦的时候，我们要抓住它几个很重要的原则。一面圣经明明告诉我们，他们遇见一片的平原，那么特别是在两河的流域，尤其是那的确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么因为是平原，所以非常的枯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等到尼布加尼撒他娶了马代的公主的时候，马代的公主就非常想家。因为马代呢是从伊拉克北边，是靠近土耳其那里，有山有水。所以呢，现在忽然看到眼前所看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那么没有山呢，所以当然没有石头啊，没有石头你要盖房子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烧砖。那烧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他把砖当作石头。所以巴比伦有一个很基本的原则，就是石头是神创造的，巴比伦是人造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人造的砖头呢，就像石头一样。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你就很清楚，巴比伦有一个原则，就是模仿的原则。福音乃是神来寻找人，但是呢，巴比伦虽然没有石头，但他要做砖头，意思就是说他要模仿，就是模仿神所创造的。所以等一等你就知道了，这个巴比伦的原则呢，就是做砖的原则，烧砖的原则。因为你附近什么也没有山嘛，你有山你就可以找出石头来，然后你借个石头你可以建造。但是现在呢，我们也可以建造，因为虽然没有石头，但是呢我们可以烧砖头，然后把砖呢就当作石头。所以在考古的时候啊，考古学家曾经挖出来当时的最早尼布加尼撒那个城，那个都是几千万个砖头盖起来的。所以等到这个砖墙的躺在废墟里面的时候，那么你会想象到整个的城，可以说整个的城墙就是砖头盖起来的。因为的的确确他们没有石头，结果他们可以烧砖，所以这个也代表他们成就。你看见吗？神能做什么，他们也能做什么，这就是一种的模仿。所以你这里就可以明白到底这个巴比伦的原则是什么原则。好了，等到你这个石头盖起来以后，你需要有灰泥呀。那结果呢，他们就拿石漆呢就当着灰泥。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有意思，你知道吗？阿拉伯人什么时候才发现有石油的？阿拉伯人呢，乃是因为这个1918年，你记得奥斯曼帝国不就瓦解了？奥斯曼帝国是个回教的帝国，不是阿拉伯的帝国，因为他们是土耳其的人建立的回教的帝国。 那么因为他们建立了这个回，因为建立了这个回教帝国，建立了回教帝国以后呢，那么现在呢现在这个讲到这个因为你这个土耳其就是在那里建造的一个帝国，那么但是呢，等到1918年一瓦解了以后，那么整个阿拉伯的就回教这个那一代阿拉伯的世界，当然我说过奥斯曼是包括土耳其了，然后呢，整个的阿拉伯的世界，包括什么伊拉克了什么这些叙利亚这一带呢，那么很自然就被两个列强把它瓜分了，那么一个呢是英国，还有一个就是法国，所以等到奥斯曼帝国瓦解了以后，那么阿拉伯人遭遇就很辛苦了。那么我们叫阿拉伯人呢，乃是以实玛利的后裔，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的意思，所以神纪念夏甲的苦情，所以当这个阿拉伯人好像受了不平等待遇的时候，我们知道神常常神顾，因为神到底还是以实玛利的神，所以神顾念他们。所以就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瓦解了，那么现在呢，本来我们知道奥斯曼帝国既然是回教帝国呢，当然我们叫阿拉伯世界就在这个奥斯曼帝国的这个保护伞底下，那么一切当然可以抬头可以挺胸，但现在呢被瓜分了，所以现在他们没有本钱可以跟这些列强平起平坐的。但是很稀奇，就在那个时候，在库威特，在沙地阿拉伯，他们就找到石油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啊，他们会坐在黄金般的油田上面。你知道阿拉伯人心中有一个很大的不平衡，他们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神把最好的地方都给了别人，把剩下的沙漠给了我们？所以你看见这个回教的建筑物里面常常有月亮，你看见没有？因为他们迷恋月夜的晚上，他们觉得到了晚上是最美，在白天干旱，白天炎热，是干旱疲乏无人之地。那么你看阿拉伯人就在这种的日子里面过日子，所以他一定会问说，为什么是我们，为什么我们在世界上就是这样子的。那他们现在被英国跟伊拉克整个的产生跟英国有关系的，本来没有伊拉克这个国家嘛，所以就因着这个缘故，那么我们晓得说他这个后来忽然发现了石油，等到石油一发现以后，那么现在他们就可以与人平起平坐了。其实在说来，美国跟沙特阿拉伯根本是同床异梦的，但是因着厉害的关系的缘故，他们可以做非常非常好的盟友。所以这就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说钱会说话，石油更会说话。所以因为这个缘故，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看见说，今天我们才会发现说，在阿拉伯以实玛利后裔的这个脚底下，或者他们是做的，根本就还像黄金般的油田一样，好像他们变成最富有的人。很稀奇，在别的地方为什么就没有那么多石油呢？我记得我在大学教书的时候，那么化学系有一些朋友就告诉我，他说他研究了一下，他说为什么全世界这个最石油通通在阿拉伯的人手下，为什么几乎都在他们的底下。那没有别的，一个最清楚的解释就是，神是以实玛利的神，神果然听见了。所以现在呢，你看见说没有人可以随便的欺负他们。但是弟兄姊妹，你不要忘记，那一代是产石油的，那么等在他们当初建造巴别塔的时候就已经有了石油，他们为什么不发现石油？因为这里告诉我们说，是那石器当回你，这个石器就是沥青，铺柏油路那个沥青，你看见没有？那么什么叫沥青呢？你如果真的研究石油的来源的话，当然是什么碳氢分子什么这个就弄在一起，那么好了，这个石油有气体的，有液体的，还有呢固态的石油。所以简单的来说，这个沥青就是固态的石油，那么这个底下石油太多了，慢慢就浮到就渗透到地面上来了，那么这就是一块一块的固体的石油。那么稀奇的人，如果到处有固体的石油，表示底下一定有油田嘛，那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发现呢？ 一直到了四千年以最少四千年以后，就在这一块地方，伊拉克就在这一块沙特阿拉伯这块地方，他们才晓得说原来他们是怎么样，是就坐在什么石油或者黄金的油田上。那如果这是对的话，弟兄姊妹，伊甸园根本就是坐在黄金的油田上，这是全世界最富有最富有的地方。所以这是插进去的一句话，插进来的一句话。你看当初他们拿砖做石头，又拿石漆当做灰泥，然后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那么这个城当然没有疑问的是什么，是巴别塔啊，不是是巴比伦城。那么当然我们相信那个时候其实已经他们有了巴别嘛，已经建了那些城是有的。不过毫无疑问现在呢，因为你慢慢统一的局面越来越大了，所以当然有一个城好像代表京都一样，代表首都一样，所以现在呢这一座城应该能够好像跟这个国画上等号一样。那么这个力量是什么？需要力量，需要什么？是要用大家的力量。所以他们彼此商量，然后他们说来吧，我们要建造一座城和一座塔，但这个塔呢，塔顶一定要通天。所以你看这个就有一点像撒旦当初背叛神的时候，我要与神同等，我不够高，我希望能够够高。所以那个时候中东最高的个建筑物应该就是巴别塔，他们的目的就希望能够把巴别塔造好了以后，希望塔顶怎么样能够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所以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要造巴别塔？有一个原因，要传扬我们的名。这什么意思？这就是人文主义的抬头。你看见吗？这就是今天我们在二十一世纪，特别人文主义或者人本主义发达了以后，人觉得神应该退位，让人坐在宝座上，以人来做中心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大家用团体的力量，所以有一个口号就是人必胜天，众志成城。你只要把人的力量发挥在一起，我们到时候一定会有一个最高的成就。那么不管天有多高，我们塔顶能够通天，为要传扬我们的名。那为什么要建造塔呢？因为我们这个代表什么？代表我们团结的力量。如果我们真的团结在一起的话，免得我们分散在地上，明白吗？所以这样的话没有一样东西能分散。所以这里很明显的，这一个企图乃是一个大帝国的企图，这个主义很明显是帝国主义，没有疑问的。很明显的就是说，我们现在不要分散，我们只要不要分散，现在呢我们力量就能够集中了。但是弟兄姊妹，这个背后是什么意思？背后很明显的，这里有一个集体的背叛。这里背叛的对象是什么呢？背叛当然对象是神自己。后来我们知道说，因着神这个因着神这个混乱了，变乱了他们口音，所以圣经说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那弟兄姊妹，圣经没有说停工就不造那塔了没有？所以现在呢，根据考古学，他们找到了那个塔。他们才发现那个巴别塔事实上根本就是庙，那个塔根本就是敬拜偶像的，而且你到了塔顶的全部都是金的，全部都是金的。所以因着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才明白过来，你知道为什么要做建造那座城，为什么要做一座塔，而塔顶要通天，要传扬我们的名，就是要传扬我们的成就。而且呢，现在是我们爬到天上，不是神来寻找我们，是人来寻找神。借着我们的努力，借着我们的奋斗，终于呢，我们能够达到天上，终于我们能够达到宝座，终于我们能够得到天的欢心。这是什么？这根本就是宗教，这根本就是宗教的哲学，这个根本就是宗教的奥秘。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就是这个根本就是宗教的精神。不是人来寻，是不是神来寻找人，变成人来寻找神。不是石头，乃是砖头。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说，事实上它的背后是什么？是人类集合在一起， 有一个集体的背叛。那背后我们知道，因为撒旦，因为世界是或这个全世界是在那恶者握，是躺卧在恶者的手下。如果全世界都在恶者的手下的话，那么弟兄姊妹，当然背后真的在那里掌控一切的是撒旦。你看，你凝露和这些所有的人不过是他的傀儡。但是弟兄姊妹不要忘记，现在这个城乃代表一个统一的世界，这个塔乃代表一个大家的成就。我们一个人不行，我们两个人不行，我们把所有的意志加在一起就变成一座城了。然后现在我们人一定能够胜天。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这个精神什么精神呢？这个就是巴别塔精神。那么以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弟兄姊妹，为什么你一分散了就没有力量了？你就分散了，你就集合在一起，你才能够有足够的资本，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和神对抗。所以不要忘记，等到你读到第十一章的时候，现在是人类堕落的第三部曲。第一步是第三章，人堕落到罪里面；第六章堕落到肉体。现在呢，到了第十一章，人就堕落到世界。本来呢，不要忘记，本来这个被本来的罪是个人的背叛，现在变成集体的背叛。所以现在人类真是堕落到不能够再堕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人联合起来，为什么有这个帝国？为什么有这个塔？为什么有这个成就？那个目的就是什么？我们能够塔顶通天，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被分散在全地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守住这个统一的局面。你只要一失去团结，你就失去力量。只要能团结，最后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巴别塔。所以你仔细的，然后呢，圣经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人，如今做起事来以后，他们所要做的事就没有不成就的。以后要做的事很清楚的，最后一定把神的政权，一定把神的国度推翻的，这是非常清楚的。你慢慢慢慢力量越来越大，撒旦不只得罪一个人，不只得罪一个亚当，得罪一个夏娃，现在是得罪了团体的人，全世界联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世界。因为世界的背后乃是经过撒旦编织出来的，他基本的原则是反对神的。所以你现在明白吗？当你把这一段圣经和启示录摆在一起，你知道启示录后来全世界有一个统一的局面，那就是兽从海中上来，那就是敌基督的国。敌基督国不只是政治是统一的，军事是统一的，经济是统一的，宗教也是统一的。为什么要这么大的一个统一的力量？这个时候敌基督可以起来反抗基督，不只是假冒基督，而且抗拒基督。弟兄姊妹，这什么？这就是敌基督。但是呢，在旧约是抵挡基督的，新约是抵挡基督的。到了旧约那个刚开始的时候，巴比伦基本的原则就是抵挡神的。所以全本圣经是两棵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一个是生命树，还有两座城，一个是巴比伦，还有一个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不光是个统一的局面，背后实在说来乃是代表巴比伦的宗教。那么现在如果你仔细去读圣经，你就晓得很清楚这个等到约书亚不是在他告诉他宣布说，他说至于我和我一家都必定侍奉耶和华。在他前面他怎么讲？他说今日你们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的。列祖就是指亚伯拉罕，他们列祖们，他们在他们的先祖们在大河，就是尤法拉底河那边，在巴比伦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 所以现在你就知道巴比伦是什么，巴比伦乃是充满偶像的地方，到处都是偶像。所以加勒底的乌尔啊，等到经过考古学家发掘以后才知道，那是个偶像的城，但那个城像伦敦像巴黎一样是非常发达一座城，但是很可惜到处都是偶像。它不是2000尊的偶像，它是2000种的偶像。弟兄姊妹，你需要一个电脑来去处理这2000种的偶像。所以亚伯拉罕就是在偶像堆里面长大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不明白为什么叫做巴比伦？巴比伦，巴比伦就是巴别，巴别就是变乱。为什么神变乱他们的口音？如果神不变乱他们的口音的话，你看他们最后要达到的，把这些联合起来要反叛神。所以神圣经说我们下去，神再一次裂天而降，在那里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不能够相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你要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建巴别塔，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他们要做一件事情要和神的旨意相反，他们要抗拒神的旨意。你如果要分散我们，现在呢我们要集中起来，我们要联合起来，我们要统一起来。最后呢，如果我们建好巴别塔以后，那建好巴别塔以后，我们就能够达到我们的目的了。结果呢，你看见没有，最后神的旨意还是最高的旨意。所以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上，他们就停止不造那个城。所以你看见最后那个城并没有造成功，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所以这件事情发生在哪里？发生在巴比伦。就在他们要建塔建城的时候，结果最后呢，神变乱了他们口音，然后神就把他们分散到全世界各地去了。所以这后来他们到哪里去呢？大概你如果仔细去读诗章，大概你就知道他们怎么样的分到全世界各地。所以弟兄姊妹，这一段就是把前面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解释给我们看。从表面上来看是70个邦国，好像是个政治的版图，但是不是，其实全世界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圣经里面讲世界是 cosmos，是在经过撒旦精心制作编制以后的这个世界。所以弟兄姊妹，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你看见吗，这个世界基本上是与神为仇为敌的。所以圣经的话说，我们若与世界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那个为什么呢？很清楚，因为等到世界当初联合起来的时候，他有一个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推翻神，就要推翻神的行政，要推翻神的国度。这是再清楚不过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了11章，那么就有了分散这件事情。那么这个大概是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就发生在这个就发生在洪水以后，大概是101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刚好呢，希伯就生了法勒，法勒呢就是分的意思。所以现在有一个人生下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就记载了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所以从101年以后，以前他们是在一起的，他们是同样的言语，但是后来呢，他们的语言就分散了。那么这里有一个问题，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事情？神怎么会乱了他们的变乱他们口音，然后他们就散了？所以很明显的是有一些非常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们的口音的确变乱了。变乱了以后呢，他们很自然的就分地，慢慢慢慢他们就被分散到各地去。所以一定有一个力量叫他们分散的。那么当然就是因为他们彼此只有我们这一帮人听懂我们的话，但是呢我们和那一帮人又听不懂。所以因着语言的复杂，同样是中国人，你翻个山头，你看见腔调就不一样了。这个福清跟福州离开不远了，但是你福州到长乐，口腔已经不，这个腔调不同了。到了长乐再到福清 唱的又有些不同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才觉得很稀奇，人堕落犯罪以后啊，那个结果就是分开分开再分开，你看国跟国就分开，你同样一个国家，同样的一般人，同样是以这个以这个同样是这个以这个挪亚的后代，应该讲同样的语言的，但是最后你看见吗？最后你看见语言还是分，把还是把人分开了。那当然现在我们要问说，到底那个时候是什么样的事情，一定有一个什么，一定有一个神，有一个非常的事情发生，然后他们真的变乱口音了，然后呢最后他们真的就分散了。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不知道，可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你知道圣经里面两棵树，一个是知识善恶树，一个是生命树，这两个是对立的，还有一个是巴比伦，一个耶路撒冷，这个两个也是对立的。那弟兄姊妹，在巴比伦发生了一件事，就是变乱。那么天下的口音本来是一致的，一样的，结果呢，就变乱他们的口音，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所以他们只好分散了。所以这是在巴比伦，意思就是把变乱的意思。那么这个很有意思，这个是圣经这里的话告诉我们说，巴别是混是变乱的意思。但如果懂得巴比伦文的，他们叫他们自己也叫巴比伦。那么他巴比伦文里面的巴比伦是什么意思呢？是神的门的意思。意思就是说，现在如果你能把塔盖到这地步，那在这里就是变成天的门了。你从这里可以直接怎么样爬到天上去？所以是同样的一个名字。对于懂得神旨意的人，是因为神变乱他们的口音，所以这是巴比伦。但是呢，一直在历史上，巴比伦仍旧觉得他们是巴比伦，因为他们建了巴别塔了，然后在这里他们终于为神开了一扇的门，现在世界上的人可以从那里可以达到天上去。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宗教。宗教告诉人说，你看这里有一扇的门，你从这扇门进去，你会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们知道说，讲到巴比伦，那么我们知道说，巴比伦跟什么呢？跟耶路撒冷可以说是完全对立的。那么刚才我们所看的这一段故事，就是在洪水以后101年，大概101年，在巴比伦，结果神就下来了。神的确是裂天而降，变乱了人的口音，然后就把他们就分散了。这是洪水以后101年的事。那么大概在2000年前，我们主为我们钉十字架，然后五旬节的时候，在耶路撒冷发生了另外一件事。那一次神也下来了，为什么？因为圣灵降下来，然后把我们把教会进成功做一个身体。但是在那个时候，每个人都说起他们的方言，因为圣灵浇灌他们，结果你知道说门徒们就说出各个人的方言，结果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从全天下就来到了耶路撒冷要来敬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有的人从以兰来，有的人从这里来那里来，你好好对一对这个创世纪第10章，里面很多的名字都这里面有的，很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你这里所看见的名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按照他们的方言，按照宗族立国，他们的确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地了。那么因为分散到全世界各地，有一天他们来了耶路撒冷来敬拜，结果到了五旬节，他们没有想到天上有个响声下来，所以他们听见了就聚集了。就在他们聚集的时候，就看见嘛，就知道说门徒们，结果就讲起他们的方言来，所以每一个人都听见他们的相谈。那根据他们所听懂的话，他们就明白了，他们就为主做起见证来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当教当基督当什么呢？当这个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升天，然后圣灵降下把我们进成工作一个身体，那一天可以说是天国开国的那一天。就在那一天，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神做了件什么事呢？神做了件事刚好跟巴别塔相反的事。巴别塔是比巴别塔就是使他们的言语彼此不通，所以呢他们就分散了。但是现在呢，大家都听起自己的相谈，所以现在你看见没有，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一般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他们就成为一个身体，结果他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能够彼此合一。所以这就是保罗所说的，等到时期满足的时候，天上地下要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在五旬节那一天，你看见这个工作已经开始了。所以现在我们才知道说，这里有两个工作是对比的，一个是巴比伦，一个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分散，但是呢，不，对不起，巴比伦是分散，耶路撒冷是聚集。巴比伦是听不懂这些语言，结果就听不懂这些方言，但是呢，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就听懂了这些方言。意思就是说，只有福音，只有基督的福音能够做一个工作，就是把当初是他们怎么分散的，结果能够把他们聚在一起，那结果能够聚在基督的王权底下，他们都听见了基督的福音。所以你看见这的确是神圣灵所做奇妙的工作。那么好了，我们要问他们怎么都听见，他们这一班人怎么听见他们自己的相谈呢？很明显的是圣灵浇灌的结果。圣灵做了个非常的工作，三而一的神，特别是灵神，他下来了，就好像在十一章圣经说我们下去，三二一的人下去了，结果就变乱了他们的口音。但是那一次圣灵降下的时候做的事情刚好是跟这个事情相反的。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一般人能听懂那些方言，你看见是神非常的工作。所以同样的，神变乱他们的口音也是非常的工作。那么那个时候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样的灵临到他们身，也许是昏睡的灵，也许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就彼此听不懂他们的话，不知道。但是因为这个缘故，最后逼着他们要慢慢逼着他们就很自然的就搬到这里，就搬到那里去。那在背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巴比伦有那么多的偶像。不要忘记啊，今天有那么多种的偶像，在那么多的偶像背后就有那么多不同的祭司。那么很稀奇，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比方说这个加勒底的乌尔，这是亚伯拉罕长大的地方，但加勒底的乌尔特别是拜月神的，那是女神，是月亮神的。后来亚伯拉罕为什么到哈兰就停下来了呢？因为你知道，虽然亚伯拉罕看见异象，亚伯拉罕现在神呼召他到本地本族去，但如果你仔细读圣经啊，其实他还是跟着他爸爸走的，你看见，还是他拉着他走的。所以按理来讲，一切应该是亚伯拉罕来主导的，但是很稀奇，你看见亚伯拉罕是表面上是离开了本地本族父家，但是还是把他父亲带走，然后呢，本族还是把着罗德带走，他一面顺服，但是没有顺服的完全。按理来讲，他有亮光，他应该带头，他应该在前面走才对，但是结果他跟着塔拉走。但是不要忘记，塔拉本来是拜偶像的，塔拉在哈兰本来拜的偶像，不在这个乌尔拜的偶像就是月神嘛。所以等到了哈兰，为什么停下来？为什么他们到半路哈兰停下来了呢？因为塔拉一看呢，那个也是个拜月亮的，也是拜女神的地方，你明白吗？所以现在你知道了，这个好像回家一样，好像回了加勒底乌尔一样，你明白吗？但是你不要忘记啊，在加勒底乌尔讲的话，跟在叙利亚、在哈兰讲的话，靠近土耳其的讲的话，当然不是一样的话，怎么可能是一样的话呢？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说，不错，现在你如果拜了偶像了，那你不要忘记了，这个偶像的祭司们呢，他不一定在一个地方的。他如果是拜月亮的话，那个祭司他们是个有一条线的，可以流动的，你看见吗？但是很可能这个祭司呢，他多半是从哈兰然后分布到很多地方去。 那么很明显的，这个祭司讲的话，那个腔调什么腔调，那个方言是什么方言，那很自然的就是那里的话嘛。就好像中国一样，你如果当初最早的少林寺，少林寺最早开始的时候，佛教开始的时候，你知道那个法师是讲什么话？是讲印度话的，那个法师根本是印度法师嘛。那么然后呢，然后跟下面的弟子很自自然然，如果你要得道，如果今天你要入门，那么大家就你很明白，你读的文字，你明白的语言很自然，是什么？是印度的语言嘛。所以你现在还有2000种的偶像，背后呢你不知道有多少种的语言，因为背后那些祭司他们都是一条线的嘛，你只要拜月神的好了，那么在，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很清楚嘛。所以你就知道有的跟西藏有关，有跟这个有关系。所以你讲的话，就是为什么他们能够分开，为什么有不同的语言，不要忘记这里面有一个因素，就是他们是拜偶像，因为有2000种的偶像，所以你看见吗？很自自然然的，在这个里面很自自然，他们的口音慢慢就变了。我详细情形我们是不说的，我们不知道的，但是我们要知道说，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一种光景，就是因为他们有这么多的偶像，所以就很，我们就更容易明白，那么神非常工作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一个什么样的灵在他们的身上，结果这件事情就发生了，再加上其他的因素在一起，那么弟兄姊妹很自自然然的，你看见现在只要语言不通，人慢慢的就分散了。今天美国有50州就多了2州，一个是福州，还有一个是温州。你如果走在马路上的话，你按理来讲听得懂英文才对，我是中国人，我应该听懂英文，但是很奇怪，等到你看见这个一路上温州人讲话的时候，你根本就听也听不懂了，稀奇不稀？在英国，在美国，你应该最难听懂，应该是外国话，应该是英文才对嘛。所以现在外国话变成温州话了，变成福州话了。你看见吗？这个多了2州就不一样了。那么你尤其稀奇啊！我尽我很大的力量，我想猜猜到底温州话什么意思。那么尤其我去听他们的翻译，我觉得这根本完全离那个意思差很远很远。这温州人的口里面神跟人不分的，你不知道他讲神还讲人，你信不信？你下一次你仔细听听看，你他讲神还是讲人，好像分不清楚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这个你就晓得说这个今天的语言很容易就把我们分开了。的的确确，你看见吗？有的时候只要语言一不通，我们立刻就分开了。所以我们要知道说，真正人类这个分开变乱是从哪里？从巴比伦开始的。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人类历史流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大转弯。那么同时大家不要忘记，就是说背后实在说来是代表巴比伦的宗教。为什么？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因为你如果仔细去读启示录第17章，那里讲奥秘大巴比伦是什么呢？是一些可憎之物的墓。换句话说，巴比伦乃是所有宗教的母亲。所以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是所有的宗教通通是从巴比伦来的，包括今天的易经这些东西也是从巴比伦来的。因为你知道说在巴比伦那个时候，他们最好最好的什么，他们最好或者这样说，这个为什么讲星象学呢？因为那些懂得天文的人多半都是那个时候的祭司，然后他们把天文的知识稍微扭曲了一点，就变成了星象学。所以我们知道是一点的，你知道吗？其实今天呢，1个钟头60分，1分钟60秒，从哪里来？从巴比伦来的。所以就做天文学来讲，巴比伦有很高很高的成就，但是因着巴比伦宗教的缘故，这些东西在谁的手里呢？在祭司的手里。所以这一点很重要。那因着这个缘故，所以你就知道说有很多东西可以算的，包括像易经里面很多东西可以算的。原因在哪里？因为这个都跟星象学什么有关系的。所以如果今天你真的研究到底整个世界的宗教，它有一本书叫做《2个巴比伦》（2 Babylons）， 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古典的名著，可惜是英文的。那么那里面会告诉你说，全世界的宗教怎么会一直推到巴比伦，比方说佛教就是如此。那么根据那本书告诉我们说，在释迦牟尼以前，这个巴比伦宗教已经传到印度了。那么有一般人，婆罗门那一般的人就接受什么呢？就接受这个巴比伦的宗教，不过他们把它扭曲了，把他们 corrupt， 意思就是把他们变了样子了。所以后来呢，是谁把它变回到原来的呢？是释迦牟尼把它变回来的。那么详细的我们不去说它。所以你看，全世界不管怎么样，你看见没有？所以当时的巴比伦宗教，他们拜的神是谁呢？就是尼禄自己。他们一定有女神的，女神一定是尼禄的妻子。所以现在到了什么地方都有什么，都有女神。中国也是一样，而且这个女神一定跟一个儿子在一起的，像观音也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你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说不管什么宗教，你会发现你追根究底，你可以一直追到巴比伦。所以这为什么就是约翰，当他在约翰的启示录里面他怎么讲呢？他告诉我们说啊，这个巴比伦呢，他拿着金杯，这个杯里面盛满了可憎之物。那么我们知道，如果你相信巴比伦宗教，你要入门的话，那么首先那个祭司呢要给你一杯的酒，那就是金杯。那金杯里面呢给你一些的酒呢，让你喝得半醉。在你半醉的时候呢，现在祭司呢就把一些奥秘，巴比伦的奥秘，就是所谓宗教的哲学就告诉你。那么在这个哲学里面有一句话是什么呢？你不需要救助，你可以自己拯救你自己。所以人在那个时候呢就喝醉了，然后呢就变成巴比伦的一员。所以我们知道，从此以后这个巴比伦的奥秘就传到每一个宗教，意思就是说你可以自己拯救你自己，你只要修桥铺路，你只要做好，你就可以，你最后就可以得着你所要得着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知道说，从巴比伦，然后呢这个什么这个一直就扩散到全世界去。那么好了，这个巴比伦的大祭司啊，有一个封号叫做 Pontifex Maximum。 你这个我用英文讲，我想不必翻了，它叫 Pontifex Maximum， 这反正就是一个封号。那么向来大祭司就是那个封号，巴比伦大祭司就是那个封号。所以当时巴比伦帝国建立的时候，那整个巴比伦宗教的首都在哪里呢？就在巴比伦。好了，让慢慢的巴比伦不是被波斯帝国推翻了吗？然后被希腊帝国等等等等。所以后来呢，这个巴比伦帝国灭亡了以后，这个巴比伦的宗教的中心呢慢慢就搬家了。那么到了大概主前二世纪的时候呢，就搬到了别加摩。所以你读圣经，不是别加摩教会有撒旦的座位吗？那么如果你知道到别加摩的话，你看你有两棵树，就是树，那个树的底下本来就是个大的秋坛，那个秋坛是给谁的呢？是献给丢失的，咒丢失的，就是他们最大的希腊的假神的，好，就是献给他们的。那么那个很明显的那个 altar， 那个祭坛秋坛呢，不要忘记，就是什么，就是撒旦的座位。所以根据这些研究宗教比较小学的人，他们在这研究，就是到了大概主前200多年的时候，这个巴比伦的中心呢就从巴比伦就搬，后来当然不在巴比伦，没有了嘛，躺在废墟里，慢慢就搬到哪里，就搬到别加摩去了。好，那如果你今天到别加摩，你看不到那个秋坛的，原因给德国人搬走了。德国人搬到哪里去？德国人搬到柏林博物馆去了。所以你每次到柏林啊，你不要忘记，如果你没有去看那个秋坛，你根本就等于没有去过柏林。你到了那里，你有一个博物馆就叫别加摩博物馆。你一进去以后啊，你就看见那个秋坛的样子，那个规模的确是很大很大的。意思就是说，是德国人呢把撒旦的座位从那里一直搬到柏林去了。 那么这个现在也成为这个，其实这个也成为这个博物馆也成为所谓世界文化遗产之一。你到柏林有三样，大概有三个都是这个世界文化遗产，这是其中之一。很可惜，许多人到了柏林不知道有这件事情。所以你如果到别加盟，你看不到那个；但你到了柏林，你就看到那个所谓撒旦的周围。所以就证明说，那个时候呢，巴比伦的大祭司在哪里呢？就在那个别加盟那个地方。那么到了主耶稣降生的前后，不是前后，在主耶稣还没有降生，大概二十几年前，这不止了。不止，就是在朱利亚西撒犹流大帝的时候，结果呢，这个整个巴比伦的中心就搬到哪里，就搬到了罗马。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所有的罗马皇帝都有两个帽子，一个他是罗马皇帝，还有一个他的封号叫做 Pontifex Maxima， 他是巴比伦宗教的大祭司。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罗马去的话，你看见罗马废墟啊，你不要觉得罗马废墟没有什么好看，罗马废墟虽然是废墟还蛮好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第一个，它有一个庙是给犹流大帝的庙，这是奥古斯都给他做的。然后呢，你然后在那个庙的后面有一个他们祭司这个行礼的地方，那么那个就告诉你说，那些皇帝，罗马皇帝他有两顶帽子，一个他是皇帝，另外一个他可以说巴比伦宗教的这个大祭司，所以呢他有一个封号叫做 Pontifex Maximus。 好，慢慢在演变，很稀奇啊。我现在详细的不去说他。到了一个时候呢，有一个基督徒的罗马皇帝，他觉得我不能要这个封号，他说我现在把这个封号给谁呢？给这个罗马的主教，天主教罗马的主教。那罗马的主教什么？罗马的主教后来根本就是教皇，所以呢，他说我就把那个封号就给了他。所以从那一年开始，你去读历史，你可以到网上，你可以去查，你从那一年开始，你知道说所有的罗马天主教教皇他有一个封号叫做 Pontifex Maximus， 而且有徽章为证的，你可以看得出来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罗马天主教他所接受的一个封号就是巴比伦宗教大祭司的封号。所以从这里你才觉得很稀奇，为什么你如果仔细的去读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的话，那里告诉我们说，我又看见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之人血，我看见就大大的稀奇。罗马帝国逼迫基督徒没有什么稀奇，但那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这大大的稀奇。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我就会明白为什么叫做奥秘巴比伦。奥秘巴比伦最早是从哪里来的？就是从创世纪第十一章来的。所以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这个恶者要得着敬拜。所以你记得吗？有一天我们的主受试探，撒旦把万国的荣华给我们的主看，他说你只要拜一拜，通通是你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没有说不是，因为什么呢？你只要拜一拜都是你的，表示万国在谁的手里？万国在撒旦的手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的的确确，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现在呢，主耶稣没有说你胡说，主耶稣没有说不可能的，主耶稣承认世界是握在那恶者手下，的确他掌握了万国的荣华。今天人只要得着全世界，他只要拜一拜，弟兄姊妹，什么都是你的。但主耶稣说不可试探你的主。所以我们看见他本来这个撒旦绝告提醒主耶稣说，你不要上十字架，所有的国度都是你的，但是我们主要得着国度，他必须经过十字架。所以我们的主没有走捷径，那么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主胜过了那个时代。但是不要忘记，自从撒旦把这个世界组织好了以后， 他是用这个世界就败坏了，或者说破坏了多少的年轻人。今天我们要前途，今天我们要世界，我们要赚得全世界，我们忘记了外面看是花花绿绿的，我们不知道背后，弟兄姊妹，你外面看见是70个邦国，但是你里面，你外面看见的好像只是金塔而已，代表人类的成就而已，但是最后撒旦所要的乃是叫我们能够得到金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的人说我不拜偶像，你可以不拜偶像，但你不能不拜金。什么叫做拜金主义？拜金主义就是马门主义。今天你可以很骄傲地说我不拜偶像。你知道以色列人他们自从巴比伦被掳回来以后，他们真的不拜偶像，偶像已经医治好了，但是稀奇得很，他们从来没有被偶像屈服过的。但是我们要问，今天犹太人能建立一个看不见的金融大帝国，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什么时候他向钱鞠躬的时候，什么时候为着钱他改变了，为着钱他妥协了。我们都知道犹太人不吃猪肉的，对不对？所以他绝对不容许猪踩在他的圣地上，因为污染了他的圣地。但是有那么多外邦人喜欢吃猪肉，所以现在一大把一大把的钞票可以从外邦人手里赚过来。但你怎么办？你在以色列不能养猪的，因为你不能让猪踩在圣地上。他们还是有办法的，他们就盖了个很高的木头架子，然后把所有的猪就放在那个木头架上，然后告诉全世界，我们没有一头猪是踩在圣地上，没有错。然后一大把一大把钞票就进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今天 CNN 是他的，今天 NBC、ABC 你去看好了，很多东西都是他的，好莱坞很多东西都是他的。整个金融大帝国是怎么建立起来的？稀奇不稀奇？我们知道说，其实整个的世界一直到现在有个影子政府，这不是你所看见的白宫，也不是所看见的外面的政治势力，不是的。你看，你就是几个的家族就操控了整个的世界的金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说，犹太人应该是最守原则，绝对不拜偶像的，但是你能说他们不侍奉吗？全世界最会侍奉马门的就是犹太人。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你不管你多么清高，但是弟兄姊妹，等到诱惑来到的时候，你能说你能不拜吗？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在启示录第17章是宗教的巴比伦，到了18章就是金融的巴比伦，经济的巴比伦。你看见这两样东西好像不连在一起，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为什么？因为当时的祭司，他们一面是好像天文学家，他们掌握了一些天文学的秘密，一面是真的科学，那没有错，你真的讲了天文学，你一定要追到巴比伦。但他把你变一变，因为他是宗教嘛，把你变一变就变成星象学，啊，这是一面。另外一面，那个时候所有的巴比伦的祭司几乎个个都是银行家，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他们的后裔也都是银行家。所以等到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以后，本来以色列人是最好的农夫，自从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从巴比伦学会了变成最好的商人，省最好的商人。所谓 international banking 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从巴比伦开始的，然后是几个犹太的家族从那里学会的。最早的时候他的金融中心是古巴比伦，最后的时候就到了罗马，从罗马就控制了全欧洲，最少达到1000年以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些事情是我们几乎不会想象的。但是不要忘记，你只要讲到巴比伦，最后是你总结一下，一个是宗教的巴比伦，一个是金融的巴比伦，你看见没有？然后呢，巴比伦倾倒了，然后耶路撒冷才从天而降。所以圣经里面永远是耶路撒冷和巴比伦是对比的，这是没有疑问的。所以当我们看见这幅景象的时候， 我们现在就可以知道那个来源从哪。当你追踪到偶像的来源，当你追踪到金钱的来源、马门的来源，弟兄姊妹，你看见撒旦、偶像当然与神是对立的，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今天呢，马门与神也是对立，侍奉神与侍奉马门也是对立。你不可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这是不可能，这唱高调。你只要侍奉马门，你就不可能侍奉神，这是一定的。弟兄姊妹，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你当然可以创造一番的事业，你当然可以开启一番的世界，是没有疑问的。因为本来撒旦就是用这些东西来吸引我们，外面好像有糖衣，外面好像镀了金一样，但是弟兄姊妹，最后撒旦一定要得着我们的敬拜。所以让我们记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不要爱世界。如果我们让年轻人知道说这个世界的背后是谁在那里掌控的，而且我们把世界的来源告诉他们，我想所有的问题就变成很清楚，非常容易了。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十一章的前半段。那么十一章的后半段呢，就把这个闪的后代呢那个历史再说一遍。那么再说一遍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很有意思，你会发现现在讲到闪的后代的时候，只记载什么呢？只记载亚法撒那条线。因为闪生了谁呢？闪呢生了以兰、亚述、亚法撒、路德、亚兰五个儿子。但是现在呢，他要补一补。为什么要补一补呢？因为整本圣经有一个中心，凡是与基督那条线连在一起的，你看一定有日子可以计算的。因为亚弗那条线不会传到主耶稣，韩的那条线也不会传到主耶稣，所以如果人类的救主要降生的话，那弟兄姊妹，他一定是在什么？一定在闪的这条线上。所以现在明白吗？当你读到第五章的时候，现在你知道说为什么那里的有，为什么赛特它有年日可以计算呢？因为那里的背后那个秘诀乃是代替。所以你看见说，因为我们的主为我们死，所以我们不必死，我们的主在里面替我们活，所以我们不必活了。如果我们这样生活的话，我们的确在神面前有一个日子年日可以计算的。那么我们知道说该隐没有日子可以计算，因为他们远离神，离开神的面。但是赛特呢，我们知道因为他守住了那个代替的原则，代替的原则就是福音的原则，你只要凭着福音的原则过日子，你看见那个日子就可以年日可以计算的。不过不要忘记，那时代是什么呢？是在洪水的以前，不是洪水以后。但是洪水以后呢，现在你看见又有一个年表，又有一个家谱是有日子可以计算，而且那一个整个的那个记载的方法就跟第五章的几乎是一模一样，当然有一点点小的变化，但是如果你仔细读下去的话，你再算一算也刚好是时代。洪水前是时代，洪水后也是时代。洪水前的时代最后是结束在闪、韩、雅弗，而洪水后的时代呢，是结束在亚伯兰、拿霍和哈兰。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能够说这个不是神很奇妙的设计和他的安排？现在明白吗？现在你知道说，我们今天不只要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年日才可以计，才有计算。我们不只活在福音的原则底下，我们才有年日可以计算。我们要过一种的生活，那个生活永远把人带到基督面前，永远引到基督的。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有年日可以计算，这个就是这个家谱的意思。许多时候我们做许多的事，最后没有把人带到主的面前，没有的。我们要么把我们带到我们的面前，给人看见我们多么能干，有人把人带到别人的面前去。但是弟兄姊妹，只有当我们过一种的生活，就像亚沙发一样，你看这个亚沙发生沙拉，一直生下去，生，最后到了亚伯拉罕，从亚伯拉罕然后再接着马太福音，最后呢基督就降生在伯利恒。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为什么这条线一直有年代可以计算的？没有疑问的，只要你过一种的生活，是最后能够引向基督，最后能让基督得的荣耀，那么我们在神面前就可以有日子可以计算了。好了，所以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很简单的，前面的时代是从亚当，然后赛特一直到闪罕雅弗，对不对？然后这个洪水后呢，那么就从闪开始，然后到亚巴撒一直下去，最后呢就到亚伯兰、拿赫跟哈兰。所以这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很清楚的给我们看见，从亚当到亚伯拉罕，那么你看见他的有一个家谱，是告诉我们是两个时代的，时代又时代，刚好是洪水前时代，洪水后时代。所以在旧约，特别在创世纪讲到家谱的时候，给我们看有两个时代的家谱，而且里面都有年日可以记得，都记载年日的。这不是该隐的家谱，也不是亚弗的家谱，也不是韩的家谱，现在呢闪的后裔的家谱，因为这一个家谱是引到基督的，引到人类的救主的。好了，所以呢现在很清楚，现在你就看见说前面时代后面时代，那么这个就是创世纪，就是旧约圣经第一卷给我们看见两个家谱，两个时代的家谱。那么到了马太福音，你看见刚好接下去的，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从大卫到贝罗，从贝罗到基督，十四代。所以现在你看见吗？十四。那么在旧约呢是十跟十，所以两个时代给你看见十，三个十四代给你看见十四。那弟兄姊妹，逾越节是正月十四，在正月十号的时候，他们就要看说到底这个羊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所以主耶稣就在正月十号那天就进了耶路撒冷，然后许多的人就来拷问他，就来为难他，就要知道说他到底是不是没有瑕疵的羔羊。然后你记不记得这个是谁在那里洗手的？是审问他的比拉多洗手说，流这人的血的罪不归在我的身上。是比拉多告诉我们说他是无罪的，他是没有瑕疵的，所以最后主耶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你觉得这是偶然吗？为什么在创世纪是时代又时代？为什么在马太福音是十四代又十四代又十四代？因为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从首先的亚当到末后的亚当，首先的亚当失败了，第一个人堕落了，现在是末后的亚当为我们做了人类的救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他做了神的羔羊。如果是神的羔羊的话，弟兄姊妹，现在请记得讲到创世纪的时候，很明显的给我们看十又是十。所以到了正月十四号的时候，现在羔羊预备好了，他必须是没有瑕疵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等到最后到了正月十四号的时候，我们的主就挂在十字架上。所以光从这个家谱，你就看见说神在这里有很奇妙的启示，给我们看见说，今天虽然在那里写创世纪，表面上也许你觉得连不起来的，其实背后有个非常奇妙的设计的。最后就给我们看见说，为什么要讲到闪，为什么有方舟，那为什么他们进方舟？很明显的，如果那一次他们都灭亡的话，那么怎么可能这个女人的后裔能够诞生呢？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很清楚，一路上你看见吗？神都为着将来人类救主的降生，结果你看见所有一切的计划，从亚当虽然人堕落了，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神能够在整个历史里面他做神， 然后呢，等到我们读了这些历史以后，表面上弟兄姊妹你看着稀奇不稀奇，第十章是讲韩，是讲亚福，讲韩也讲闪，好像讲的世界的70个国家，讲的政治的版图等等等等，但等一等我们就看见背后给我们看见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所以现在人真正要得拯救是什么，就是你若沿着闪这个后代一直下去的话，你就开始就到了亚伯拉罕。那么亚伯拉罕什么意思？到了亚伯拉罕，你给我们看见神现在有个新的起头了。为什么呢？因为等到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人类堕落已经到了极点了。人不仅堕落到罪，人堕落到肉体，人也堕落到世界。所以这个苹果可以说烂透了。那么如果今天福音要来拯救我们，如果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救恩的话，你看见十字架一个一定对付我们的罪，对付我们的肉体，也对付我们的世界。所以你如果仔细去读圣经的话，十字架当然主耶稣十字架的血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没有疑问的。而且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十字架解决我们这个救人，然后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权势。但是就着保罗来说，就着世界来说，我已经钉在十字架上，就着我来说，世界已经钉在十字架。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就着世界来说我已经完了，就着我来说世界也已经完了。所以他怎么说呢？从此以后但愿没有人来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基督的印记，这个世界没有人可以碰我，我已经名花有主了，而且我身上带着基督的印记。亲爱的弟兄姊妹，尤其年轻的弟兄姊妹，这是为什么你在世界里面能够得胜的缘故。否则的话，这个世界是一个，这个世界是没有一个人能够扛，那个潮流来到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被席卷的。但如果今天我们能看见说主的救恩不只是拯救我们脱离罪，不只拯救脱离肉体，十字架也拯救我们脱离世界，我们受尽以后，世界远远地丢在背后。所以不要爱世界，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它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告诉年轻人，世界是度过境的，没有错。不要说他们不行，连我们都不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弟兄姊妹，今天你能不能像我们主所说，世界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弟兄姊妹，但愿主恩待我们，给我们看见今天一个基督做得好做不好，如果一直受罪的纠缠，虽然得救了，你看这个路走不远。如果一天到晚受罪的辖制，一天到晚受肉体的辖制，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个基督路也走不远。如果一天到晚基督徒一直是落在世界的引诱底下，在世界的压力底下，那么弟兄姊妹，这个路也是走不远的。所以什么叫做救恩？救恩是彻底的叫我们脱离罪，叫我们脱离罪的权势，也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明白吗，弟兄姊妹？所以这样我们就能够离开埃及，我们就能怎么样？我们就能够来到什么？就能够来到旷野。那么不要忘记，为什么亚伯拉罕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非常有意思。在第14章那里，有一个逃出来的人告诉希伯来人亚伯拉罕，亚伯兰。所以亚伯兰什么意思呢？亚伯兰就是希伯来的意思，希伯来。那么所以我们知道说亚伯拉罕是第一个希伯来人。那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希伯来就是渡过河的意思。渡过哪一条河？就是渡过幼发拉底河。在幼发拉底的这边到处都是偶像，那现在呢，神要呼召一个人让他渡过幼发拉底河。神要把他带到哪里？带到迦南美地。神要把一块应许美地赐给他。神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借着亚伯拉罕，神要预备他的救恩。现在苹果是烂透了，弟兄姊妹，现在神要正式开始工作了。那么正式开始工作的时候，你看见全地都败坏了，你看见全地都拜偶像，包括加勒底的乌尔。 好，今天呢，我们读亚伯拉罕的故事。我们知道神是在迦勒的乌尔向亚伯拉罕显现的，然后神就呼召他离开本地本族，到什么呢？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好了，他因着答应这个呼召，结果他就过了一弗拉底河，他就变成第一个希伯来人。第一个希伯来人什么意思？从此以后，世界永远丢在背后。那个世界就是巴比伦所代表的世界。世界一面来讲是70国，但真正统辖这个世界、真正代表世界精神的是巴比伦。所以明白吗？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做一个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做一个希伯来人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世界永远丢在背后。为什么你犯罪？因为你拜偶像。为什么你顶撞神？因为你和偶像纠缠不清。然后当然你当然肉，你就受了肉体的辖制。所以弟兄姊妹，很稀奇，今天如果一个人神要用他预备救恩的话，第一，他这个人必须要是离开加勒底乌尔，必须要离开巴比伦，必须要渡第一个渡过河的人。但是问题在这里，你如果仔细的去知道乌尔的历史，那么最我们知道这是也是考古学家做的事。等到他们真的发现了，你知道很有意思啊，这个海山萨丹胡塞不是就是他这个尤其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时候，这个美国人呢，就是当然到处用这个飞弹要去炸那个他们的军事目标。这萨丹胡塞很清楚，他知道美国人很多基督徒，那么所以呢，他就把所有的最精确的武器就躲在加勒底的乌尔。他知道说你什么地方都可以乱炸，但是乌尔你不要乱炸，因为这个乌尔是谁呢？是亚伯拉罕的故乡。所以连萨丹胡塞都稍微懂一点的圣经，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知道说这个加勒底乌尔的确是后来发现了以后，那的确是是后来他们才发现加勒底乌尔其实什么呢？其实是一个很就像现在的伦敦跟巴黎一样，你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以为说加勒底乌尔从加勒底乌尔到迦南是像什么呢？好像从乡下到了像京城一样，你明白？我昨天才听说你们有个离岛，是不是叫平洲？对不对？平洲听说就不到5000个人，那里面没有汽车的，对不对？所以现在这个神呼召加勒底，呼召亚伯拉罕，这个离开乌尔不是离开平洲吗？不是。你看见吗？他是从什么？是叫你从香港岛离开香港岛到平洲去啊。所以呢，我们要记得，从加勒底的乌尔进迦南，是从那个时候世界最繁华的一个城到什么地方？到一个很乡下的地方，那叫做迦南呢。所以要记得，这是神怎么呼召亚伯拉罕。所以神亚伯拉罕所在的那个范围是非常繁华的、非常繁荣的。所以考古学家考古的结果才发现说，他们的房子大概都是2层楼的，而且有的楼有30-40个房间。那么不止如此，我刚才不是讲过了吗？这个他们的偶像啊，不是2000尊呢、啊，是2000种啊，到处都是偶像。但是呢，他们数学非常发达，所以你说巴比伦是很了不起的，他们数学非常发达。有人告诉我们，那个很多的数学是现在你考考你们都不会的。我考考你们，你们这个我敢说现在你们一定不会，为什么呢？因为你们动不动就用这个，动不动就用这计算机的嘛。这个27开立方你们会开吗？立方根是多少？27的立方根是多少？3，对不对？那你现在会了，但你不要忘记，这是很了不起的数学啊。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学的数学，就是他知道怎么开立方根，他不需要用电脑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数学是很高深的数学。所以亚伯拉罕还有加勒底，我们说过巴比伦的天文也是没有话说的，还有它的金融系统各方面。所以我们的想象里面以为说神呼召亚伯拉罕是从一个很这个乡下的地方，然后到了很繁荣的地方，不是，刚刚好是相反。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 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有一个目的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么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要知道，在亚伯拉罕认识神以前，他根本在偶像堆里面长大，在他的观念里面当然是多神的观念，不可能有一神，你看见没有？所以如果有一天亚伯拉罕能够说，我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创造的神，你想想看弟兄姊妹，有没有这个可能？你要看你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底下，如果你在基督的环境底下长大，当然没有问题，从小就说宇宙中有一真神嘛。如果你从小你看见这个偶像那个偶像那个偶像的话，那神是什么？神一定是多数的神。所以亚伯拉罕一定有一件事情发生了，在他来讲是他自己不能解释的，在他来讲他不可能从他的环境里面能得到一个知识，说原来宇宙中只有一位真神，他创造了宇宙的万有，这些神都是假神，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感谢主，圣经说荣耀的神向他显现。那么你想想呢，当亚伯拉罕在偶像中长大的时候，那些偶像不要忘记，这个偶像多多少少能给一些安全感，因为偶像背后有很多的迷信嘛。那么这个迷信，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举个简单例子嘛，比方说大家呢，这个到了40岁，慢慢功成名就了，你有一点的小成就，赚了一点的钱，有一点的储蓄，那么弟兄姊妹，那个你就快40岁了，那么这个时候你也有点要犯罪本钱也有了，但是现在你要知道说，那我到底还能活多久啊？所以特别到40岁的时候是个关口，你知道吗？40是个大关。所以到那个时候呢，很多人就想说，到底我前面还可以走多久啊？所以你看见吗？人大概从40岁就开始要算命了，他要知道他将来，他要知道他将来的这个前途。所以然后呢，那么这个算命先生呢就告诉你说，哦，怎样怎样，说啊，可能呢你过了几年，你可能有什么问题。那么你现在要想办法过那个关，那么怎么过那个关呢？他告诉说，哦，也许你的房子桌子要怎么摆啊，什么怎么办？那最后你看见一定撒旦得到敬拜，一定是这样子的。那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怕死嘛。所以你看见吗？这个撒旦乃是掌死权的魔鬼，所以他能够得罪那些贪生怕死的人。所以到了时候呢，你只要帮他算一算，那么好了，那么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巴比伦他不光是星象学，他背后有一些真的科学啊，因为真的科学有些根据一些常识，你多多少少能判断一些事情。所以你看，在这些祭司们的这个所谓编织的这个宗教哲学里面，你叫这些人是得着一些安慰，你不能说没有得着一些安慰，因为人里面没有平安，当然能得着一些安慰。所以这些偶像呢，多多少少给他们一点亮光，在很黑暗的时候，起码亚当，起码亚伯拉罕也能找到一点的指引，当他没有认识荣耀的神以前。所以呢，我们可以说，亚伯拉罕在偶像堆里面的时候，他拿着这个光乃是蜡烛的光。那么弟兄姊妹，很稀奇，他从来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一直等到有一天他把蜡烛的光放在太阳的光底下，那就是说等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他才忽然知道黑暗的定义是什么。他本来不叫黑暗，本来不知道叫丑陋，他根本是在黑暗的权势底下，他根本就在丑陋的环境中间，他不知道什么叫丑，他不知道什么叫做黑。但是乃是荣耀的神向他显现的时候，就是怎么他眼睛开启了，他才知道说什么叫做黑暗。黑暗不是一点的光都没有，黑暗乃是虽然偶像给你一些的安慰，如果你真的把它放在荣耀的神的面前，弟兄姊妹，这是什么？那你现在你就看你说什么叫做黑暗。所以在这个荣耀的吸引底下，神才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跟父家。如果亚伯拉罕真的看见偶像有多丑陋，他一分钟都不肯待的。所以弟兄姊妹，只有他迷恋偶像的时候，他永远不会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加勒底的乌尔能够离开本地本族本家，不光是因为神的命令， 更是神荣耀的吸引。等到荣耀的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的时候，弟兄姊妹，现在他才知道什么叫做黑暗。感谢主，就是那天亚伯拉罕眼睛开启了，他认识创造宇宙的真神。弟兄姊妹，这是不可能的，在偶像世界里面，在巴比伦世界里面，这个事情不能发生，这也不可能发生。但是弟兄姊妹，神做了很稀奇的事，神在这么多人里面拣选了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亚伯拉罕。感谢主，这是开始。一面神告诉他，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到我所指示的地方去。那什么意思？你要做个希伯来人，你要渡过幼发拉底河，从此以后这个世界你生在那里，长在那里，永远就在背后。那弟兄姊妹，结果亚伯拉罕蒙召的时候，他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知道起点，他不知道终点，他知道从哪里离开，他不知道又到达哪里。弟兄姊妹，今天没有一个旅程是你预定一个旅程只知道起点不知道终点的。什么叫信心的道路？信心的道路就是在整个跟随主的路上，你知道的起点是什么，你知道要离开世界，要你知道要与世界分别，你知道你要与罪偶像算不得什么，你知道说你要撇下所有的来跟随主。但是弟兄姊妹，这条路这个起点你知道，下一步是什么你不知道，你是一步一步的来跟随他。所以亚伯拉罕就变成了什么？信心的祖宗。那为什么弟兄姊妹？因为现在神要借着亚伯拉罕来预备救恩了。因为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给我们看见人类堕落的三部曲，从罪到肉体，然后到世界，这个世界没有希望了，所以现在人类真的需要救主。那么神怎么做呢？如果亚伯拉罕眼睛没有开启，仍旧拜偶像的话，一点希望也没有。但是感谢主，神在这么多人里面神拣选，所以不要忘记啊，神是拣选了亚伯拉罕，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亚伯拉罕顺服了，虽然他的顺服不完全，他果然离开本地本族和父家，虽然我说不完全，但起码他现在要做个希伯来人。最后呢，他终于成为什么？成为第一个希伯来人。然后所有在他腰里面过了过了幼发拉底的，那么就是以色列人。所以你看见所有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跟着他什么，就过了幼发拉底河，所以他们才称为希伯来人。希伯来人什么意思呢？就是渡过河的意思。我们有一本书叫做希伯来书，特别是为了基督徒的，每一个基督徒也都应该是真正的希伯来人。世界永远就在背后。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没有十一章的话，前面你后面一章的力量就很弱了，你就不知道亚伯拉罕为什么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不要忘记，如果你知道亚伯拉罕的世界是什么样的世界，但是就是在这个偶像世界里面，现在神要得着一个人，借着他能够为人类的救主，为神的救恩，为着女人的后裔，现在要预备最后呢，也神能够借着亚伯拉罕能够完成他的旨意。那么神到底怎么做呢？第一，神是借先得着一个人产生一个家，那个人是亚伯拉罕，那个家是雅各家，然后借着雅各这一家就得着一个民族，或者得着一个国，那个国就是以色列国。然后神把他的话就放在以色列人手里，因着以色列人的执着，结果他们能够忠于神的话。我们怎么知道？你从死海古卷你就知道。死海古卷不要忘记，死海古卷告诉你说，现在犹太人手中的以赛亚书和两千年的以赛亚书是完全一模一样的，根本没有改变。那原因在什么地方？就是因为那些抄写以赛亚书的，那些抄写旧约圣经的人，他们是爱色尼人，他们一生就是为着抄写，他们根本就住在死海， 然后他们每天不知道要沐浴多少次，要洁净自己多少次。为什么？因为当他们抄写圣经的时候，他们不能有一些污秽的念头，不能有一些这个不能不洁净的。比方说以赛亚书66章，假定说那个，其实以赛亚书没有分章分节的，是我们分章分节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他抄写的话，从第一个字一直抄写到最后，如果他抄写到65章某一个字，他发现有个念头不对了，他发现他不洁净了，他就污染了整个所抄的书卷，要全部毁掉，从头再这个洁净以后，他从头再抄起。所以你看他们抄的是非常的执着，非常的细心，一点一画不能随便动，不能随便搬动的。你知道希伯来文呢，很多的点，很多的画，所以那个点如果你搬个地方呢，就变成另外一个字。我举个简单例子，比方说你介绍别人说这是我的太太，这个太太太字怎么写？是个大字点在里面，对不对？你说我看不顺眼，这个点点在中间不好，我把它搬到右上方去，那就变成什么？变成我的全权，不是我的田太太。所以你看，这个一点一画不能随便乱点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些抄写圣经的人，神把什么给他们呢？神把圣言、把圣经给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叫他们一点一画不随便，不能废，一点话都不能废去的。所以因着他们执着的缘故，感谢主，你看见吗？结果那个在他们手里的旧约圣经就为我们的主耶稣做了美好的见证。为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先有生平，然后才有传记，我们都是先有生活，然后才有录像或者录影，对不对？但主耶稣不是，主耶稣是先有传记，然后他的生平是根据他的传记演下来的。然后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主耶稣是先有这个录像，然后呢，你看你后来主耶稣来到地上就是那么一模一样。那么这一本书在谁的手里？不是在主耶稣的门徒手里，不是在主耶稣的朋友手里，乃是在主耶稣敌人手里。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就是那些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人身上，他们手里的那本圣经。而那本圣经里面有333个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个个都应验。所以弟兄姊妹，你怎么知道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你怎么知道他是弥赛亚？圣经老早告诉我们，我不能告诉你主耶稣是哪一年生，但是我告诉你主耶稣哪一年死。这就是但以理书9章。你只要从公元前445年这个耶路撒冷重建，从这个以波斯王命令，这个出令让以色列耶路撒冷重建那天开始，那一年开始，